你要先做，从今天起，从你家到上班的这段时间虽然很长，但你必须要走一段路，起码走上三站，然后你才坐交通车，你要提早一点出发，或者你先坐三一段，然后提早三段下车走到你的学校去。第一件事情是运动，你不做运动你没有办法，你慢慢可以把医生开给你的药慢慢的减少，镇定剂可以慢慢的减少，你运动了两三天以后就把剂量开始减少，慢慢的减，到最后你可以不要用，但是你这个礼拜里头你不要减，你每天做运动，但是你要听我，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念念佛。他找怎么办呢？不，第三天第四天他打电话找我了，啊，老师我现在可不可以减掉我服用的镇定剂？我说可以，你试着减减看好了，减一半好不好？我说可以啊，他就减了。没想到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，他就把镇定剂全部不用。他后来呢是走路上班，早一点出发。他说家里的人不管是公婆对我怎么样，他觉得自己抗压性越来越好。然后我告诉他，他有时候又还是有烦恼的时候，我告诉他还有一个办法。现在呢要把它转世成智，你每一个要做一个笔记，第二个功课是你要一个笔记簿。你下一个礼拜来听我演讲的时候，要缴一份作业报告，每一天写下来，你要去好好发现你的公婆的优点，你家里的人的优点，不可以学缺点。他说老师，我实在是看不出我的公婆有什么优点，这是看不出来耶，我的忍受已经很好了。我说不行，你回去看吧，你自己去看吧。他说不，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看？我就看不出来，我一看到就觉得讨厌，怎么会看得出来呢？我告诉他，我说好吧，你公婆如果假如你公婆生病了，他是你的公婆，你要不要服侍他？他说要啊。我说好，他现在健康吧？他健康。会骂人吧？会。好，他总比躺在床上要你帮他朗塞朗流要好吧？他眼睛当着一大一大的告诉我，对啊。我说回去想，一定有很多的优点，你去想，写一天只想一点，想到几点写几点。第一天只写到一点，第二天写两三点，越写越多，他慢慢的在欣赏他的公婆的优点了，他看到的是光明面了。他来了以后告诉我说，老师我就是从你这里得到再生的呀。我说不敢，这不是从我这里，这是佛陀的佛法，这是佛法对你的感应，这跟我无关了，依法不依人了，是佛法给你的，是佛给你的智慧，你要感谢佛，要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哪四重恩呢？报佛恩呐、啊，要报众生恩呐、啊，要报国恩呐、啊，要报父母恩呐、啊。我跟他讲完了，他即刻进入学佛的一个修行者的状态里头来。我想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凡夫，都是凡人，有很多的烦恼，我们懂得把它放下来，就有空间，这就是空，生活就有了空间，家里有了空间，彼此之间就有转折，就有和乐，这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了。有时候我们要出去郊游，带着家人出去郊游，我们可以抖尽我们很多的尘劳，我们去郊游的时候，我们不妨多走一点路，让它长一点时间，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洗净我们自己的种种的烦恼跟浓妆。洞山有一首诗这么讲啊，他说洗净浓妆为恶水，只归僧侣劝人归，百花落尽啼无忌，更像乱风深处啼呀。我们要有时间去洗净自己的浓妆，什么时候洗净自己的浓妆呢？郊游可以洗净自己的浓妆，但是郊游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，带着孩子出去郊游，不是要出去外头骂孩子的，孩子犯一点错要宽容，不是要去出去外头跟太太两个人争执的，不是，是要去散心的。所以我看很多人不懂交友啊，他们说是要去散心的交友，回来是挺着一个大肚子气回来。为什么？他说我们出去旅行都是在赌气，所以我们干脆提早回来了。你出去交友记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洗净自己的种种的尘劳跟浓妆啊。所以每天晚上你进了门， 如果你在学校里头有很多的怨气，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尘劳带到家里来。你到了你的门口的时候，记得把衣服抖一抖。虽然这样子抖一抖，你要知道，这就像什么？这像是正衣千仞钢啊，濯足万里流一样。告诉自己，把这些东西抖掉，我要把它放下来。家里是我的道场，要睡觉以前，千万不要把很多牵牵扯扯的事情放在脑子里头。当然睡不好，失眠的原因就是带很多东西上床嘛。床其实也是我们修道的道场，是一个净土啊。家里是一个净土，工作场所是一个净土，把这些东西把它抛到旁边去，送到垃圾处理厂去，把它处理掉。千万不要把垃圾揽到身边来，这叫做净土。所以我们自心里头有个净土，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呢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不要把那些东西带到床上去。这是我们在休息，这个时候哪怕就是一片木板，你都可以睡得很好。如果你把什么东西带上去，那就是水晶床，不好了。所以净土也是指的是真正的心灵生活的一种空间。这个空的本身也真正带来了我们的般若，真正带来我们的智慧。我们读书读经，这个经这样讲，那个经这样讲，师父告诉你，你呢绝对不可以喝酒。学佛的人不能喝酒，戒酒。你回去以后到了你朋友家里去，哎，喝一杯吧，喝完了又回来很难过。我这个朋友呢，他害我犯了戒，而我呢却这么笨，他敬我，我就喝了，我犯了戒。哎呀，我心里面很后悔。学佛如果学得到最后有这种障碍的话，那你就是烦恼多多了。不，你的朋友敬你一杯酒，你的酒力可以，这一杯酒，一杯浊酒不是一壶啦，就是一壶也可以啦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尽付笑谈中。这还是慧心呢、啊，这是方便般若啊，这是朋友之间的例行呐、啊。四摄士里头有了友情呐、啊，他一看你们学佛的人这么宽达，我要学佛。一杯酒渡了一个人呢、啊。前些日子啊，眼流呢，他们吃尾牙，郑老师你来吃尾牙，郑老师去了，郑老师你吃不吃啊？吃啊，平常我吃素的，我知道那个东西吃起来对我来讲也很不顺口的，但是我吃啊。我那一次有的东西实在不能下口，我不吃，但是我能吃的，我跟他们吃，我不是勉强，也不是说，我觉得这只是例行呢、啊，便利的利，行为的行，四摄士里头的利行，我们跟他一起能够讨论一些文化发展的事情，同事啊，同在一桌喝一几杯酒，谈文化发展的事情，跟这些都是文化工作者，你这样你才能影响他们呢、啊，不是把自己隔断呢、啊。所以四摄士里头，这就是人际关系，也是真正的四摄般若。四摄士是在大般若经里头记载的啊，这是般若，是空。这是方便般若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，活着这生活最重要的是般若。般若是学佛之母，是正道之母。没有般若不能正道，没有般若没办法见性。我举一个例子吧，古林禅师，晚唐人。那么古林呢，不能叫晚唐吧，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是中唐吧。这个古林禅师呢，他起先给他剃度的这个剃度师师父呢，那么在那学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后来那么他到了赵州那里悟道了，他这为了报师恩呢，所以又回到了剃度师的道场来。他还是像普通的一个弟子，但他是要回来化度他的老师的，但是他是一个普通的弟子，但是他正道了回来、他找这个缘，找这个例行的机会，找一个同事例行的机会才能启发。所以这个四摄士啊，不只是化度友情，而且是人际关系都一样的。有一天这个 他的剃度老师呢洗完了澡，这弟子呢帮他擦背，擦擦背，突然间在他老师的这弟子啊，古林禅师就在老师的背上拍一拍，说好一座佛堂啊，可惜有佛不胜，可惜好一座佛堂，拍拍呢这身体就是佛堂，可惜有佛不胜，有佛啊但不胜，圣人的圣，有佛不胜，佛从心中做嘛，但他没有开悟出来，有佛不胜，把他拍拍说好一座佛堂，可惜有佛不胜，有一个佛在里头，但他不胜，圣人的那个圣。这老师呢回过头来看看，觉得很奇妙，怎么讲这样子的话。这个学生又讲了，佛虽不胜但能放光，佛虽然不胜但他能放光，放什么光呢？就这样回过头来回头一望，这就是般若，但能放光，但老师不知道，行住坐卧里头就在这个地方放光的，他不知道。老师呢没有什么，但老师觉得这个弟子言谈跟以前不一样，自从去行脚啊，拜过这个其他法师以后回来不一样。那有一天，这老师呢，这老师父呢，又在这个窗边呢、啊，拿了一本经典在那里读经，阅经啊，读经，他在读了。这个老师，这个学生呢，过来一看呢，正好有一只苍蝇呢、啊，在窗户啊，窗户是用以前用纸糊的，那个在那里呢，要飞过去飞不过去，啊，这个时候呢。机缘又来了，这个弟子呢又讲话了，他说空门，他说跟老师在那边站一站以后，就很温和的说，空门对着那个苍蝇这样讲了、啊、他说空门不肯出啊，头疮也太痴啊，百年专固执，何日出头时啊，这个是一语相关啊，把他老师整个的全部都震撼了。你看老师让你看经是不是固执，像不像一个苍蝇在钻着这个固执？他以他来讲啊，本来那个门开着的窗户那么大，你都空门不肯出啊，你本来可以飞出去的，你偏偏在那地方钻，就好像老师每天在读经，以为读经这个东西可以悟道，悟道是经书是启发了我们，有了这个佛法以后，我们真正的启发了自信般若以后，他才真正的发慧，他是真正的见性成佛的，但是你每天在那读经，以为读经就是最后的终点，所以头疮也太迟啊，百年专固执，何日出头时，老师开悟了。这老师觉得这个学生确实不一样，就问他，这个学生呢就告诉他了，说我呢是去过到了赵州禅师那里以后啊，回来我感念师恩，特地回来报答师恩的。老师说请你上堂，所以呢这个就请这个古林禅师上法堂讲经，他上法堂只讲了一个句子，这个句子这样写的，就讲完就下来了，让他心性无染，本质圆成。一个人呢心性如果没有污染，没有任何成见偏见，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们箍住的时候，心性无染，本来就圆满，而且是诚实的，成就的诚，实在的实，我们讲说诚为实论也是这个意思，是本来是圆满而诚实的，是圆满的，但离妄缘即如佛，但是那个但，这个但的意思是只要的意思，只要你能离开万缘，种种的万缘即如佛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什么叫万缘？各位老师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的地方都叫万缘，不对的。万缘呢是有所攀缘的意思，有所执着的意思，有所勉强的意思。但这样讲，也许各位还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它。我用心理学来讲，这也是一个方便般若。各位，心理学里头讲到了防卫机转，大概你听过吧？我们人总是想对别人有一个防卫，叫 defense mechanism。这防卫机转里头有包括哪几种呢？合理化就是防卫机转。什么叫合理化呢？酸葡萄甜柠檬就是合理化。 酸葡萄呢，说比如说我们去请人家去赴一个宴，人家拿一个葡萄是要放在给大家吃的，但大家都甜柠檬的人拿了柠檬，主要的目的是要给你放在茶或放在哪一个上面去的，但是他把柠檬拿来嚼起来就吃了，人家问他说柠檬不是这样吃的，是拿来做佐料的，他说不，我就是喜欢吃柠檬，柠檬甜，硬着说瞎话。他呢过一会儿呢他不敢吃了吧，人家捧出了葡萄出来是真正可以吃的，他不吃，人家他不知道不敢去吃，人家问到他了说，哎，这葡萄很甜很好吃，那不，葡萄酸我不吃，叫酸葡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心理学里头讲的，这叫合理化什么事情呢，这个叫做，这种叫做万缘，心内心里头不喜欢这个东西，但偏偏说喜欢，投射有时候内心里头想什么东西，他讲出一个跟这个东西相反的东西，也是投射。所以投射本身呢也是一种防卫机转，无论是合理化，无论是投射，无论是我们呢，那么在透过种种的方法表达我们内心里头的防卫，这些东西都是万缘。我们不安的时候，总是我们会产生不安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有了防卫，我们怕别人瞧不起我，我就有了万，为了这个万缘，把这种妄想，把这种妄缘，这个妄啊是虚妄的妄，我们把这种妄缘放下来以后，我们就变成得到平直心。所以弥陀就是平直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念弥陀的时候就是平直心，平直心的时候呢，那就我们就会对镜心竖起，菩提这么长。如果我们以为放下妄缘就是什么都不想，坐在那边像枯树一样的，那是断念，那是无际空。所以当我们能够淡离妄缘的时候，即如如佛，这佛呢佛性自然显现。般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刚刚讲的般若，我们可以拿般若来观照，就变成观照般若，我们可以用般若来遍照世界，我们就会处处呢自在如来。我们般若呢能够遍照如来的时候，就看到自己的法身，所以遍周法界，所以般若是很重要的。透过般若我们才能信解，所以有信解般若，我们必须有决定的信念来信佛，才有般若。我们有决定的信念，我们才能够有实相，我们才有方便谈的。所以有了在这里呢，我们当老师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注意了，这个般若形成了教育的空间，形成了教育的机缘，教育的契机，我练出几点契机，几点空间给各位老师做参考。第一个呢，戒律是自治的空间，我们有了戒律，这个戒律呢是我们教室让学生能够自治的空间，学生能自治啊，自己治理自己的空间。所以我们要跟孩子讲清楚这个学校里头的校规，不要讲很麻烦，第一第二第三很简单。我跟我的孩子讲，你要去上学，今天是第一天，我会告诉他上学没有别的，就像猫捕老鼠一样，你要去捕猎物捕知识一样，所以你随时随地必须警觉，猫捕老鼠一定是竖起耳朵随时随地准备一跃而上的，你上了课，这就是你第一个戒律，猫捉老鼠。没有了，只有这个戒律，你有了警觉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处理，戒律越少越好。戒律呢能守得住，老师必须要严守班规，有时候班规呢是由学生讨论，共同讨论来制定，反而违反了这个班规应该怎么办，怎么处罚，有法则定在那里，大家通过的，犯了就大家处罚他，不是老师在处罚他。所以戒律是使学生自治的空间，有了戒律，这个学生才能自治。第二，慈悲是成长的空间，我们能够慈悲了，我们自然而然孩子就这些学生就能够成长。好的学生我们慈悲了，看到他功课很好，但他身体可能不好，我们要教他在体能上来加强。成绩差的学生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给他特别需要的，我们给他一点帮助，这就起一念慈悲，他才有成长，我们也因为一念慈悲，我们自己也成长。所以这就是共修了，这也是共修了。 第三个呢是尊重，是教导的空间。我们能不能尊重孩子？尊重孩子就能教导孩子，尊重学生就能教导学生。我记得啊，我大一的时候犯过一次错，来不及。我呢大一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呢要我们写日记的，日记老师都看的。这是政大实验小学的一个教授的老校长教我们这门课，应用国语，每天要写日记。有一次呢，我那日记呢好几天没有写，所以我就干脆把上个学期的日记拿来随便编一下，把它抄一抄，抄进去。我的老师呢没有骂我，也没有讲我，他只告诉他给我写一个假，再写一个下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诚比什么都可贵，告诉我诚比什么都可贵。他没有骂我，没有责备我，他只写一个诚比什么都可贵。我永远记得这句话，而且我永远感念他。记得这一句话，诚比什么都可贵。我们知道啊，人是互相尊重的时候，孩子就会学，真的想学。我们没有尊重的时候，就不能想学。我跟学生讲，上我的课保证及格，但是你不可不读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是老师啊，你将来出去当老师，你的学生不读怎么办？必须要打，要不及格来威胁你的时候，那是下策了。所以一定及格，但是读我的课也不轻松，有时候写个600个字的报告，有时候我告诉你，你回去必须读一本书，这些事情。考试的时候，我考的题目甚至于事先可以告诉他，第一章考一题，第二章考一题，第三章考一题，第四章一共考四大题。他说那等于没有讲嘛。我说讲啦，怎么没有呢？必要的时候把题目我也曾经告诉他，那题目大的没有里没有外的，你好好去归纳吧。你两个人如果一样的话，我又不是没有眼睛，我看得出来两个一样，一定是有一个人做了假，我会找你的，我会告诉你，你违背了当老师的师道，这件事情亏欠了整个的人类道德的心传。我说这件事情才严重，而不是亏欠我，你一点都没有亏欠我。我这学生一样很用功，但是也有几个不用功。那我在想，我即使用不及格来威胁他们，那几个不用功的一样还是不用功啊。不用功有什么用呢？不说破是顿悟的，是领悟的空间。我们对孩子有时候有些事情不要马上就给他说破，拆穿了孩子内心的秘密。你看当面说，站起来，这钱是不是你偷的？当面戳破了。这个时候使小孩子不能够领略到那件事情。我讲个故事吧。有一位老师啊，他教了一个学生，这个学生呢，他本来就比较内向，家境非常的苦。那么这个孩子呢，穿得破破烂烂，没有人要理他。这个老师呢，是一个刚出道的老师，他一直想要奉献一些教育爱来教这些孩子，所以他平常也护着他。班上掉东西，大家都说是某甲偷的。他呢，有时候也会讲，拿出证据来，是不是他偷的？我们要找出证据，不能随便诬赖人家，就护着他。但是班上总是常常很多人认为，说做错的事情都是他做的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女生啊，她掉了10块钱，她站起来说：“老师，我掉了10块钱，就是某甲偷的。但是这一次呢，确实很像，因为大家都出去了，连老师也知道，只有他一个人，他只是坐在他的后头，只有他一个人坐在教室。”这钱显然是他偷的。这个老师呢，马上就告诉他说：“某甲，你站起来。”这学生站起来， 是不是你偷的？他不讲话，头低下来。这孩子呢，表现得很像是他偷的。老师走过来，把抽屉打开，书包拿出来，掏出来看，通通把它翻了一片，恨不得连一页纸都把它撕成两半来找，找不到，放回去，口袋收够了，没有，鞋子脱起来，他就把鞋子脱起来了，他畏畏缩缩的把鞋子脱起来，站在那里，但是他把一只脚踏在另外一只脚上，无论如何不愿意放开，老师很生气的把脚拿开，他还是不拿开，最后把他抓开来一看，是袜子破一个洞，不是钱，找不到10块钱。第二堂课上课，有一个学生走到公用的削铅笔机那里，10块钱在那削铅笔机的桌子上，为什么呢？不对，是这个女同学自己拿了10块钱在那里削铅笔机的时候丢在那里的，大家都看到那一节课的下课时她在那里削铅笔机的。这个老师呢突然间觉得非常的歉疚，过去这个孩子家庭这么苦，是一个离婚的家庭，母亲很穷，几个孩子，他又是老大，吃得不好穿得不好，有一种自卑心，来到了学校，孩子看到他穿得不好讥讽他，他又越自卑，别人就越以为他是一个怪物，以前能护着他的就是我老师还在护着他，今天连我都把他撕破脸了，一点尊重也没有了，一下子通通把他说破了，没有秘密了，把他的自尊完全全部都把他踏破了，他觉得很难过，所以他决心要弥补，他回去跟校长讲完了，后来那老师在无形中慢慢的在帮助他，帮助也不说破，某某同学你把我这个作业搬到那边去，某某同学你替我把这个存折要存200块，你帮我拿去存，小的金额的来往，小的金额去买东西，他请这个孩子帮他忙，然后替他找一个额外的工作，这工作并不多，是象征性的，然后给他一点钱帮助，都是在无形中帮助这个孩子，不是需要这个工作而找他，而是给一个工作，这也是一个方便拨人，然后这个小孩子拿这份钱，他不可能帮助无缘无故接受你的有些孩子，我有这个体验的，所以这个老师这么做，这个孩子慢慢的就好像看到枯树在发芽一样，所以到毕业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呢成绩是好的，而且呢他在别人的面前一点都不逊色。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救人一命啊，胜造七级浮屠啊，胜造七级的佛塔啊，我们是在这个地方积功德的，是在这个地方创造福德的，我们这个福德创造的是布施给这个孩子，也这个孩子将来要布施给这个社会啊，各位真正能够给这个社会产生智慧的是诸位，各位大德诸位菩萨，只有透过你们才传递出去啊，所以说不说破是领悟的空间，静心是互动的空间，要清净自己的心智，清净心智如是万金啊，我们的心智如果清净，就好像世间的万金一样，万两的黄金一样，清净的时候让我们跟老跟学生之间没有障碍，我们彼此之间就可以沟通得很好，这刚刚已经讲过了，所以说戒律是学生自治的空间，慈悲是孩子成长的空间，尊重是学生是教导学生的空间，不说破是孩子领略的空间，静心是师生互动的空间，也可以说戒律是学生自治的机缘，慈悲是学生成长的机缘，尊重是教导的机缘，不说破是学生领悟真理的机缘，静心是师生之间互动的机缘，也可以说戒律就是学生自治的禅机，慈悲是成长的禅机，尊重是教导的禅机，不说破是领悟的禅机，静心是互动的禅机，所以禅 般若之不二的。第三个部分是谈到恬淡的生活态度，要想真正的醒觉过来，从醒觉里头成长的话，恬淡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恬淡者单纯，刚刚已经提过，单纯事实上是人类最高的智慧，也是天才的一部分。一个科学家很单纯的理念去研究，就如同像李远哲先生所讲的，我如果是为了要得诺贝尔奖而做研究的话，我是不可能耐下这些样子的辛苦的。如果为了要诺贝尔奖的时候，他就不单纯了，就不叫恬淡了。他的恬淡就是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就必须这么就这样子做，他在那个地方